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一同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经文呢，是罗马书的最后一段了。罗马书的第16章21到27节的经文了。那我们好不好？我们一同起立来诵读神自己的话。我们这里有没有英文版呢？这个，讲英文的弟兄可以来用英文来读啊。来，我们一起来。与我同工的提摩太和我的亲属路求、耶孙、说西巴德问你们安。我这代笔写信的得丢，在主里面问你们安。那接待我也接待全教会的该有问你们安。城内管银库的以拉都和弟兄阔土问你们安。唯有神能照着我所传的福音和所传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神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的全知的神，直到永远，阿们。请坐，我们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和今天的敬拜，感谢你在过去一周的保守与看顾，无论在工作、家庭、学习和侍奉当中，你的恩典都是够我们所使用。我们此时此刻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求你安静我们的心，除去我们一切的忧虑、忙碌和分心，使我们能够专心仰望你，也求你洁净我们的心思和意念，让我们存着谦卑受教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也求你赐福今天的聚会，与我们同在，求你赐下当讲的话语，也赐给会众受教的耳朵，求主与我们同在，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结出美好的果子。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曾经呢，这个有一位弟兄呢，在我原来的教会呢，是查出来这个是糖尿病，这个医生呢，就是非常认真的告诉他，那如果你不控制饮食，你不增加运动呢，可能呢会出现很多的一个并发症，那么甚至呢会影响你的心脏啊、肾脏啊和你的视力。那这位弟兄呢，当时听的是也是非常认真的啊，也是完全接受医生的一个诊断的。那回家以后呢，他也这个跟家人和我们来说，他说他相信医生说的是对的啊，他确实是有一些问题。那么然而这个几个月过去了呢，他的生活呢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改变啊，他该吃的甜食呢照吃啊，该喝的饮料呢照喝啊，这个运动计划呢一次次开始，但是呢最后呢是又一次一次的放弃。那生活作息呢是仍然是没有规律的。后来有一天呢有一次这个做个聚会的时候呢，有一个弟兄呢就看见他大口的吃甜食的时候呢，他就忍不住说了，他说你既然相信医生的话，你为什么不照着去做呢？对不对？那个弟兄这个很尴尬在那个当中啊，这他只能也苦笑一下。因为他忽然发觉他自己虽然是相信医生的话是真的，但是并没有按医生的话来改变自己的生活。甜食的诱惑是真实的啊，医生的话也是真实可靠的，但是他的生活没有改变也是真实的。弟兄姐妹，这个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一个人可以相信某一件事情是真的啊，但是不一定是照着去做啊，可以认同真理是正确的，但不一定愿意去顺服这个真理的。相信是一回事情，顺服又是另外一回事情。许多时候人最大的难处不是不知道真理， 而是呢是不愿意让真理来改变我们自己，不是不明白，而是呢是不愿意付着代价照样去行。那信仰也是如此，很多人相信耶稣是救主，相信圣经的话是神自己的话，那相信神呢是掌管一切的，相信神的应许呢是永不落空的，那然而呢，圣经所讲的常常只是停留在我们头脑当中的一个认同，并没有进入到生活当中，因为我们的生活常常不愿意顺服的，那结果呢，是给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庭带来很大的一个痛苦。那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个26节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觉得这个在罗马书哪个地方也读过类似的话的？其实这个我已经把经文打在这个当中了。其实保罗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在罗马书1章5节的时候他就讲到了，他说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那么到了罗马书结尾的时候呢，他又说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民，使他们信服真道。那说明这个信服真道啊，它不仅是罗马书的开始，它也是罗马书的结束。所以罗马书啊，你仔细去看的话，你把这两节经文放在一起的话，它是首尾呼应的一个目标的，也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的一个工作啊，就是信服真道。那可见神要做的呢，他不只是让人要相信真道，更要让人来信服真道。这个要知道这个不仅仅是知道耶稣是谁，并且呢要按着这个福音的真道呢是带出这个改变来了。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就要从罗马书16章21到27节的经文当中呢，我们思想一个题目，就是信服真道的人。那当我们来到这个罗马书这最后一段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了解的是在16章当中的一个位置，它在16章当中的一个位置。那么在罗马书第16章3到16节的经文当中呢，保罗用很长的篇幅呢，他这个向罗马教会的许多弟兄姐妹来问安的，他纪念他们的劳苦，也感谢他们在福音事工当中的一个摆上。那么按照这个一般的书信呢，这个读到这里的时候呢，这个我们以为这个罗马书呢就应该是已经结束了，然而呢保罗这个却在这个17到27节的经文当中呢，他突然插了一段比较严肃的一个劝勉，那提醒教会的要留意呢那些背乎所学之道的人，并且呢告诉我们呢是要躲避他们，因为保罗知道教会不仅仅需要彼此相爱的，那也是需要持守纯正的一个福音的。那么到了21到24节的这个经文呢，保罗再次回到问安了，那么这是保罗身边的同工呢向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呢是问安。那么随后呢25到27节呢，保罗把这个焦点呢是从同工和教会呢是转向神了，那么是有一段庄严的一个颂赞来结束整个罗马书的。所以这个在21到27节的经文当中呢，保罗是透过三件事，第一件事情同工的问安，第二件事情福音的一个宣告，第三呢是荣耀归于神的一个颂赞。那么从这个当中呢是勾勒出一个信服真道的人他应该流露出来的一个生命的流露，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从这个三方面呢来看这段经文。那么第一段呢是顾念主内肢体，第二要分享的是顺服福音使命，第三呢是荣耀独一的真神。那我们先来看第一点，顾念主内肢体。那当我们来读到这个16章21到24节的经文当中呢，那我们会发现这里出现了8个人的一个名字，那与我同工的有提摩太、路求、耶孙、索西巴德，还有写信的这个带写信的一个德丢，接待保罗的这个和全教会的该犹，这个城内管银库的以拉都，以及这个弟兄阔土。那如果说只是匆匆的读过呢，那么我们很容易把这些名字呢是当作书信前的一个结束前的一个问候语了。 然而圣灵呢，是把这些名字呢都保留了下来，他绝对不是让我们知道哪些人在场，哪些人不在场啊。那么，而是让我们看到这个福音在人的生命当中所产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结果。那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个八个人当中有没有什么共同点呢？其实我们看了半天也看不出谁有什么共同点，倒是有很多不同点了。这个提摩太这个人，他有犹太和希腊双重的一个背景的。那么路求耶孙索西巴德呢？按照这个保罗他说的，我的亲属呢，很可能是当时的犹太的一个同胞，是保罗是犹太的人的同胞啊。那么德丢呢是代写这个信的，那么该犹呢是一位热心这个接待圣徒的人，那以拉都呢是城内管银库的啊，那么相当于今天的这个政府里工作的啊，是一个高级财务的一个官员啊。那么阔土呢，他是没有任何的头衔的。那这里面只是说这个弟兄阔土，那我们看到了他们这个的背景是身份不同的，职业不同，社会地位也不同的。那如果放在当时社会当中呢，这些人呢未必能够成为朋友的啊。有些呢是属于这个犹太背景的，那有些是属于外邦背景的，而他们现在呢是却站在同一个地方啊，一同向这个罗马教会呢是来问安的。那为什么呢？因为福音呢是把他们放在一起了。那么这个就是罗马书这个一直在讲的一件事情，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保罗呢他不断的告诉我们，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在这个罪恶之下的，都需要因信称义这样的恩典。那么救恩呢，它不仅仅是给一个民族的，而且是给所有的也不是给某一个阶层的啊，而是借着这个耶稣基督呢，要临到所有愿意相信的人的。那么到第十六章呢，保罗让我们看到，直接看到这个福音产生的一个结果了，就是这些不同背景的人，那如今呢，他们是已经在一个家庭里面了，他们不再是按照种族、地位和职业呢是来定义的，而是按照基督这个基督的一个福音的定义来定义自己了。这也是为什么保罗是特别让他们来一起来问安的啊，因为这些问安他本身就在说明一件事情，他们彼此顾念的啊。那其实我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是我们也想到了保罗他信主的这样一个经历啊，保罗是怎么样信主的经历。那最近呢，我们这个祷告会一直在分享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保罗蒙召的经过。那么圣经告诉我们，那一天呢，这个保罗呢在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呢，是要去抓信耶稣的人的。那忽然呢，这个天上呢是有一个大光四面照着他，那他扑倒在地了，那他就听见主耶稣跟他说话了：“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我们要知道这个。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以前啊，这个圣经常常用扫罗来讲的，十三章以后呢，往往称他为保罗了啊。这个两个名字都是他的名字啊。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呢？那随后他的眼睛看不见了啊，那被人领进这个大马士革。那最后呢，主耶稣呢，他使用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一个门徒叫亚拿尼亚呢，去按手来医治保罗，那并且告诉他。包括说他是使命，他说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呢，是宣扬我的名。那这个故事大概我们应该都非常清楚了那当然我们要不妨这个问几个问题：主耶稣能够亲自向保罗显现，为什么不直接来医治他呢？不医治他的眼睛呢？主耶稣既然是能够叫拉撒路死里复活的，当然也能够立刻使这个保罗眼睛这个看得见的。主耶稣既然能够亲自这个呼召保罗的，为什么不把未来的一个使命直接告诉他呢？为什么还要派这个亚拿尼亚去来见这个保罗呢？要借着亚拿尼亚的手来按手来医治他呢？为什么还要借着亚拿尼亚告诉他神的一个计划，在他生命当中的计划？答案不是主耶稣做不到，而是主刻意这样安排的。因为从保罗信主的第一天开始，主就要他明白一件事情：一个人信主了， 不只是与基督建立这样一个关系，他也要进入到基督的身体里面去的，他要学会这个彼此搭配的，彼此搭配服侍的。保罗虽然直接遇见主了，却仍然是需要亚拿尼亚。保罗虽然这个将来要成为使徒的，却仍然需要弟兄姐妹的一同的一个服侍的。所以保罗虽然是有特殊的呼召，但是却离不开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主耶稣完全可以绕过这个亚拿尼亚的，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神设立教会本来是要让众肢体彼此扶持、彼此搭配的。那后来我们也知道，这个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他讲到，身体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身体就是指的是教会了。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其实这也是保罗自己写的，这正是他自己所经历的。那么从他信主的第一天开始，他就一直活在一个身体，主耶稣的身体里面，是与同工的一起搭配的服侍的。亚拿尼亚帮助他，我们看到亚拿尼亚帮助他，巴拿巴接纳他，希拉在监狱里陪伴他，路加来记录他，提摩太和同工百基拉和亚基拉呢一同来支持他来服侍的，还有许许多多神的儿女和他一同承担福音的工作的。所以当我们来到这个罗马书第十六章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的是保罗身边有提摩太、有德丢、该有、以拉多、阔土这些人，其实一点都不奇怪的。因为保罗从来不是一个人服侍主，他一直是活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一同来服侍主的。弟兄姐妹，这也是我们今天许多北美教会需要学习的功课。因为我们的生活在一个高度个人化的一个社会当中呢，我们从小到大，这个社会呢，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要独立啊，我们要自己追求我们自己的目标啊，我们要保护自己的空间，慢慢的呢，这种观念呢可能是会进入到教会当中的，会影响教会的弟兄姐妹的。那于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他信主很多年，始终是把这个信仰呢是定格在一个个人的一个事情当中啊，我信耶稣啊，我读圣经，我祷告，我参加聚会，这些都很好，这都没有错，这是应该做的啊。但新约圣经从来没有把基督徒描写成一个单独生活的人。神拯救我们啊，但不仅仅是把我们带入到神的国中，也是把我们带入到神的一个家中的。啊，我们其实这个周围可以看看啊，其实不是我们一个教会的，很多教会都是存在这种问题的。啊，有人这个信主很多年了，他却始终你发觉他是一个旁观者。啊，主日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敬拜，来参加，参加完了他也就离开了。啊，至于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好像呢与我自己关系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啊，教会当中谁生病了不知道，啊，谁软弱了呢也不知道，啊，谁这个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来教会呢不知道，啊，几年下来，这个只认识几个少数几个人。那严格来说呢，像这样的弟兄或者姐妹呢，他呢只是来参加聚会，他并没有进入到基督的身体当中去。但是呢，罗马书第十六章让我们看见另外一幅图画。那这些人不仅属于一个福音的一个群体，他们也是彼此顾念的，啊，彼此纪念，彼此关心的。虽然他们人都不在罗马，啊，甚至有些人呢可能从来这个也没有见过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是他们仍然向罗马教会的弟兄姐妹问安，因为他们知道大家都是属于一个主的，都是属于一个基督的身体里面的。那所以呢，这些经文呢，这个是真正的重点，它不是问安本身，而是问安背后所反映出一个生命的一个连接。这些人之所以问安，是因为他们顾念主内的肢体，他们心里怎么样？有教会啊，啊，心里有教会的人才可以问安，问弟兄姐妹的，啊，这个才有弟兄姐妹，他们心里面还是有神的家。那么这是一个信服真道人他应该有的一个生命的表现。 哎，最近一段时间怎么 OK？ 嗯，但因为我们就知道啊，这个福音它不仅仅是改变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也是改变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一个经历这个耶稣基督救恩的人，他不会永远活在自己的一个世界里面，他会开始关心神所关心的人的，爱神所爱的教会的，那并且呢，也愿意在基督里的身体里面与众圣徒怎么样一同成长，一同来服侍的。所以今天这个我们有这样的经文，我们可以问到我们自己：我是不是这个真的是把教会当成我自己的家，属灵的家啊？我是否是只是参加聚会，而呢，还是这个还是进入到这个基督的身体里面去了？因为一个信服真道的人，他不只是属于基督的，他也是活在基督身体里面的这样一个人。哎呦，今天，好，我们来看第二点啊，顺服福音的使命。当保罗在写到这个25-26节的经文的时候呢，这个他已经来到这个罗马书的一个尾声了。然而这两节经文呢，并不是简单的一个结束语啊，而是向整对这个整卷这个罗马书的总结啊。保罗说：“唯有神能照着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我们要注意啊，保罗在这里首先提到不是人的责任，而是神的工作。他是说：“唯有神能。”那这是提醒我们什么呢？一个属灵的生命呢，能够站立得住，不是因为这个人呢好像是意志很坚定，不是的啊，也不是因为他经验很丰富啊，而是因为神亲自坚固他啊。坚固这个词啊，在原文当中它是使人站立得稳啊，那坚定不移的意思。那前面这个我们都应该熟悉的话啊，如果你这个之前也是来敬拜的话，应该知道17-20节呢，保罗呢是刚刚警告教会要防备那些离间的人啊，叫人跌倒的啊，背乎所学之道的人。那换句话说，保罗知道教会面对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那错误的教导会出现的，世界的价值观在不断的冲击教会当中的信徒的啊，人心也可能是慢慢偏离神的啊。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他们，能够真正使信徒站立得稳的，不是人的原因，不是你的聪明，而是神借着福音所做的坚固的工作。那接下来他说，照着我所传讲的啊，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那这就是来解释神如何来坚固他的百姓了。神不是借着神秘的这个经历来坚固他们的，也不是借着这个哲学的思想啊来跟他们讲的啊，而是借着福音来坚固他们的。我们要记得啊，就是借着这个福音来坚固他们，而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今天很多人谈信仰啊，却未必一定是认识福音的啊。有人这个会把信仰当成一个传统的啊，有人会把信仰当成一种文化的，有人会把这个信仰呢当做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我有问题，这个。来信耶稣就是来帮我解决问题的。我以前在北卡服事的时候呢，是有一个人呢，是为了拿身份，这个到教会说我要信耶稣了，大家一听就是很高兴的，这个马上这个开班呐，这个为他这个这个受洗，他要求受洗，结果受洗了以后呢，他拿了受洗证呢，去移民局那里去面试了。他说我在国内是受逼迫的，在国内呢是没有办法受洗了。那结果坐在对面的一个官员也问他，他说：“那么，请你告诉我，约翰福音3:16他讲了什么东西？”哇，那这个人就傻眼了，那就傻眼了。所以说，我们信耶稣啊，这些东西都是没有关系的啊，不是来解决问题的啊。有的人这个是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他是来信耶稣来找神了啊。那困难过去以后呢，就又回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去了。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和拜偶像呢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人需要这个帮助的时候呢，就去拜神了。 那需要保佑的时候呢，就去烧香了，需要平安的时候呢，就去求签了，等等等等。这些目的呢，都是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好像要更顺利一些。但是保罗所传讲的福音不是这样子的，福音的中心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摆上生命的代价啊。我们今天这个薄饼聚会的时候也讲到啊，他为我们这个罪死在十字架上了啊，他是从死里复活的。那如今呢，他仍然在那里掌权，他不仅仅是我们的救主，也是我们的生命的主啊。圣经告诉我们的。那所以呢，这个真正的福音呢，它不仅是告诉人如何得救，也告诉我们我们是属于他的。很多人呢，这个愿意这个接受耶稣为救主，却不愿意接受耶稣为生命的主。为什么呢？因为生命的主你要听他的话啊，你所每行的每一步，你都要这个要有生命的主的这个话在这里面呢，有人愿意接受耶稣呢，是赦免自己的罪的，却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来管理我们自己的生活的。那么这种信仰呢，其实还没有进入到真正的一个福音的核心当中去。因为福音不仅仅是解决罪的问题，它也是解决人主权的问题。谁是你的主权？一个人得救以后，我们应该非常清楚知道，不再是属于自己了，是属于基督了。因为他是重价把我们买下来的。保罗呢，这个又接着说啊，这个在二十五节啊，这个二十五节是永古隐藏不变不言的奥秘。这个奥秘呢，它不是一个神秘的一个难懂的一个秘密啊。保罗的书信当中，你去看奥秘，往往是指的是过去隐藏，如今借着基督显明出来的这样一个真理。那么神的救恩呢，它不是这个临时起意了啊。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从创世以前，神已经定义借着基督呢是要拯救罪人的啊。那么在旧约的时代的时候呢，人虽然是没有看见十字架，但是呢看见许多关于救恩的预表和应许。我们都知道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呢，是这个神是应许他这个万族都要是因他得福的。那以赛亚应许呢，这位受苦的仆人呢，他是要担当众人的罪孽的啊。那么在大卫的诗篇当中也是预告弥赛亚呢是要受苦与得胜的。讲了这些，他都是指向一个目标，就是耶稣基督的。那这只是当时的人看见只是一个轮廓了，那如今呢，我们已经看见这件事情已经成就了。所以这个保罗说，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了，基督已经这个来到，十字架已经这个已经立起，复活已经发生了啊，神历世历代的一个救赎计划已经完完全全展现出来了。我们再看二十六节经文，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书指示万国的民。这里没有让我们看到，这个福音呢，不是犹太人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私产，不是只是给一个民族的一个宗教。而是神从一开始就定义要给万民的。那今天这个我们今天华人能够认识耶稣，本身就是这些经文美好的一个见证。两千年前保罗写的这个书信的时候呢，他不认识我们啊，也没有来到过中国，也没有来到过美国。然而福音却是跨越语言、文化、民族，最终传到了我们生命当中。但保罗没有停留在万国这里啊，他最后说使他们信服真道。那这才是整个段落的一个中心了。神借着这个福音呢，是兼顾他的百姓啊，借着隐藏的奥秘呢，使人来归向他啊。那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最终的目的我们也千万不要这个不要理解为是增加宗教的人口啊，是神最终要得的一群信服真道的人。那这里的信服真道呢，正好是应这个呼应这个一章五节啊，罗马书一章五节，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这也是整卷罗马书的这个开始和结束。原来啊，我们罗马书读了半天，我们看了半天，原来罗马书最终的目的是要让人顺服耶稣基督，我们的神。再说一遍，原来整本罗马书最终的目的，它是要人顺服耶稣基督，我们的神的。 什么叫幸福真道？就是许多人把这个信心呢，会理解这个我相信知识，啊，我相信的知识。但圣经所说的信心，不是头脑当中的认同。真正的信心，它会一定是影响人的一个生活的。我举一个例子，一个人相信这个飞机是安全的，所以他才敢坐飞机的。他如果觉得这个飞机不安全，他会赶上去吗？这个飞机，这个有人说，哎，这个要出事情的，你敢上去吗？你不敢上去了。你一定是相信这个飞机是安全的，所以你才敢坐飞机嘛。一个人相信医生的诊断，所以你才愿意接受他的一个治疗嘛。如果一个人说这个先相信这个医生啊，却又拒绝所有的治疗，相信这个药物有效，却从来不吃药的啊，那么这种相信只是停留在哪里？听得在嘴巴上面的。那同样，一个人可以说这个自己相信耶稣是主的，却始终照着自己的生活，照着自己的意思来生活，相信圣经是真理，却不愿意顺服圣经的教导。那这样的信心呢，不是保罗在这里讲的幸福真道。因为真正的信心，它一定是带来顺服的啊。我们要知道，顺服它不是信心的条件啊，但是是信心的结果啊。顺服不是信心的条件，是信心的结果。亚伯拉罕的信心之所以被称赞，不是因为他承认神的存在啊，而是当神来呼召他的时候呢，要离开本地本族的时候，离开他父家的时候呢，他真的是离开了，他跨得出去这一步了，他是顺服的。彼得的信心之所以被神所使用，不是因为他说主啊我相信了，而是当他主呼召他的时候，他愿意放下渔网来跟从主的。保罗的信心之所以真实，不是因为他在大马士革承认这个耶稣是主，而是从那一天开始，他把自己一生交给耶稣基督了。若是没有顺服，只是停留在这个观念里面，那是个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说危险呢？我们来看圣经啊。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知道魔鬼也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你知道吗？魔鬼也信的。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的时候，耶稣医治了，这个如果是对照那段经文，在马可福音第三章的时候呢，耶稣医治了很多病人，结果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三章十一节，巫鬼无论何时看见他，这个他当时是耶稣了，就俯伏在他面前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子。那不仅仅是相信他这个，而是认识耶稣是谁呀？还有这个，在这个雅各书二章19节，你信的不错啊，先肯定你信的不错，但魔鬼也信，确实信的这个战兢。弟兄姐妹，魔鬼的信，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是战兢，他们是战兢的。那我们呢？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是坦然无惧的来到怎么样？施恩宝座面前的魔鬼是不会信这个顺服主的。我们说我们信耶稣，我们顺服我们的主吗？我们要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要好好回答的。否则的话，我们就像这个雅各书这个二章十九节讲的有什么区别呢？魔鬼也信呢？真正的信心是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也会把人带到基督的一个主权之下的。今天这个北美的华人教会最大的挑战，不一定是不信了，而是信而不服。我信了，但是我不顺服，我信而不服。我们相信耶稣能够赦免我们的罪的，却不一定愿意让他来管理我们的时间的。我们相信神掌管万有的，却不一定这个把人生交给他，交在他的手里面。我们相信圣经是真理，却常常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去做决定的。我们常常不求问神，自己就做了决定的，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我们有没有问过主啊，你要我怎么做呢？还是说这个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安排，然后呢，我们的祷告说，神啊，你要祝福我这个计划，神来为你背书了。所以这个保罗在这里面提醒我们，福音呢，它不仅仅是进入到人的耳朵，更是要进入到人的一个生命当中去的。 神借着福音而成就的，不是一个觉知的人，而是要成为一个顺服的门徒的。因为一个真正信服真道的人，他不会把福音呢只是停留在知识的一个层面的，而是让福音呢改变自己的旧的生命的，那并且呢是愿意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的。那直到万国，直到万国万民就要听见主啊、耶稣基督的名呢，就是传福音呢，对不对？啊，不仅是传福音，而且要教导他们来信服真道的。信后面它只是个起点，后面还要服的。啊，我们中文堂最近这个还是在发福音单章，就是顺服主的大使命嘛。教会也要顺服这个主啊，因为基督是元首嘛，对不对？那我们顺服主的这个大使命，他要我们去这个传福音，那我们就去传福音呐。啊，那盼望弟兄姐妹都能够愿意顺服的神的旨意。第三点，荣耀独一真神。当我们读到这个罗马书最后一节经文的时候呢，那我们会发觉保罗把整卷的焦点都带到了神的面前了。他说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知的神直到永远，后面还有一个阿门。他这句话他不仅仅是一个结束语，也是一个赞美的话。这实际上是当保罗写完这个整卷罗马书以后，他是由心里面自然流露出来的一个敬拜啊，这是个敬拜啊。因为当保罗回顾这个神在救恩当中的作为的时候，他不能不敬拜。从第一章到第十六章，保罗一步步向我们展示这个福音的一个奥秘。他让我们看到人的一个败坏，也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他让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救恩，也能够让我们看到圣灵更新的一个看见，看见神在教会当中也所做的工作。保罗是越来越看见，救恩呢，从头至尾都是神自己在工作，人犯罪是事实，但神呢是预备了救恩，那人无法自救呢，但神差遣了耶稣基督的。人本该是灭亡的，但神赐下了一个恩典。人本来是与神为敌的呢，但是神主动与人和好了，赐下救恩了。人本来是软弱失败的人，但神是借着圣灵呢来扶持我们，保守我们。所以当保罗回头看这一切的时候，在回想这一切的时候，他发现有一件事情他自己可以夸口的。他最后呢，他只能是赞美神，一切的荣耀归给神了。这不是人做的，这都是神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恩典，他必须要将荣耀归给神了。弟兄姐妹，这其实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其实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啊。因为我们天生喜欢怎么样，荣耀自己的。我们小时候的时候，我们喜欢别人称赞自己，我们长大以后呢，我们喜欢我们这个。别人这个肯定我们的工作，那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希望别人看到我们的能力，那即使是到了教会当中呢，我们也可能仍然是有同样试探在里面的，带一个查经班这个希望别人这个说带得好，做了一项服事希望别人看见我们自己的付出，如果没有一天这个弟兄姐妹这个没有称赞忘记了。就觉得很失落的，如果没有别人的注意呢，我就觉得很委屈，我做了这么多，你们没有看见吗？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当我们拍一张集体照的时候，当我们拿到这个照片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看的是谁啊？自己啊，对不对？看看自己的照片，这眼睛是不是睁开了？拍得漂亮吗？那第二个找谁啊？找太太啊，对不对？第一眼几乎没有人去找别人的，因为人的天然的一个生命总是喜欢把自己放在中心的位置的。这就是为什么从创世纪开始以来，人最大的罪就是来想取代神的位置。亚当这个夏娃，他曾经这个要想像这个像神一样这个巴别塔的人呢是来希望宣扬自己的名的。尼布甲尼撒王呢，看见这个大巴比伦的时候呢，他讲了一句话：“这大巴比伦不是我用大能大力建造的吗？”结果怎么样？ 讲完这句话以后，神立刻使他降杯。神怎么样使他降杯的？圣经告诉我们，让他吃草如牛。一个好端端的人，本不应该像牛一样吃草的，但是吃草如牛。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骄傲。因为神不会把这个他的荣耀 是给人的。那最可怕的是，这种问题不仅仅是发生在不信的人的身上，也有可能会发生在信主的人的身上的。我们信主以后呢，也许不再去追求这个世界的荣耀但是我们可能会追求一些属灵的荣耀，表面上是在为神做工，实际上是希望别人看见我们自己表面上是荣耀归给神，实际上是希望别人 更多的记住我们自己的名字。19世纪这个人其实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在讲道当中。19世纪这个英国著名的一个信心伟人 George Muller 一个很好的例子那穆勒呢，这个他一生呢是照顾了10000多名这个孤儿，也建立了很多孤儿院他从来不向人募款的这个人很厉害，他从来不向人募款的，却是借着祷告经历神奇妙的供应的。那神呢也借着他成就了许多令人惊叹的这个事工那因此呢，许多人都想知道他是成功的秘诀在哪里，为什么你的祷告是常常被神所垂听呢将一些不可能的事变成为可能呢？那有一次呢，晚年的这个穆勒呢是被问到，穆勒先生，你一生侍奉神最大的秘诀是什么呢？有许多人以为他会讲祷告以为会他会这个人讲信心讲如何经历神的供应等等。可是穆勒这个他回答了一句话，他有一天乔治穆勒完全死了，大家这个听了吓一跳很惊讶，你不是站在我们面前你还活着吗那于是呢他解释说，他说乔治穆勒的骄傲死掉了，乔治穆勒的野心死掉了乔治穆勒追求人的称赞他说死掉了，乔治穆勒想高举自己的心死掉了，从那一天开始，我只求神的荣耀。弟兄姐妹，这句话实在说出了一个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秘诀。很多人以为生命成长就是知道更多的圣经知识以为有更多的服事，这当然不错的，是不错的还以为是这个有更多的恩赐是去显明。但是穆勒告诉我们，真正生命成长是自己越来越小，神越来越大。自己越来越退后，基督是越来越被高举的。这也是施洗约翰他所说的一句话。他被兴旺，我被怎么样？衰微，感谢主。这也是保罗在这里所发出来的一个所活出来的一个生命。如果保罗自己要夸口的话，他有太多东西可以夸口了。他建立教会，对不对？培训同工。他写下这个保罗书信，把福音带到很多很多这个地方但是我们看到，当他写完罗马书的时候，他没有把这个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他越来越知道他不过是一个蒙恩的怎么样罪人。他在哥林多前书15章10节他是怎么样说，他说然而我如今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请注意保罗他这里不是说是因为我的努力，是因为我的聪明，是因为我有恩赐，而是说是蒙神的恩才成的。这就是一个信服真道的人信服真道的人，他不但是顺服神的话，他也承认神的主权的。他不但也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也愿意把荣耀颂赞归给神的，让神得的一切的一个荣耀的。今天我们这生活在北美，是非常强调个人的一个成就的这其实和我们的信仰其实是相悖的不断的人们不断的告诉我们，你要证明自己你要建立自己你要实现自己的梦，你要实现美国梦。慢慢的，那么这种价值观会进入到我们的一个信仰生活当中去了。 我们会把我们的孩子成功当做自己的荣耀来看的，啊，把自己的事业呢当成自己的一个荣耀来看的。可是罗马书最后提醒我们一件事情，一个幸福真道人，他不会停留在自己身上的，啊，因为他越认识神，他就越认识到自己的一个有限，越经历神的恩典，他 越会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可夸的，一切都是从神的恩典来的，越明白救恩，他就越愿意将荣耀归给神。所以罗马书不是结束在这个知识里面，而是最后是结束在敬拜里面的。所以保罗最后发出赞叹，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知的神直到永远，阿们。这是保罗的颂赞，也是我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幸福真道之人的人生的一个宣告。因为我们一生最大的一个目标不是建立自己的名，而是应该是高举基督的名，是追求神的荣耀，不是让人们记住我，而是让人看见基督，这才是幸福真道人最终的一个生命的归宿。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谢谢你借着罗马书再次向我们，啊，让我们看到，啊，你伟大的一个救恩。我们原本只是罪人，与你隔绝的，没有盼望的，但你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你拯救了我们，使我们因信称义，都成为主你自己的儿女。主啊，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不只是相信真道，更是成为幸福真道的人。让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学习彼此关怀，在生活当中能够活出福音，在世界当中能够勇敢地为主做见证。求主坚固我们的心，也使我们不被世界的价值观所摇动，啊，也不被自己的软弱所胜过，乃是天天活在主你自己的话语和恩典里面。也求你把这个传福音的负担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关心世上的灵魂，成为，啊，一个福音的一个美好的使者，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基督，跟随基督，顺服基督。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